美军所谓的抵消战略，就是当竞争对手在军力的某些方面和美国旗鼓相当，甚至超越美国时，采取新的战略以抵消这些不利因素，继续维持美军的战力优势，并达到压制战争爆发的目的。美军实施第一次抵消战略是在1950年代，当时苏联的地面部队在人数上远远超越美国，美军决定将核武器纳入兵力部署，结果成功压制了苏联向美国和西方国家发动战争。美军第二次抵消战略是在1970年代，当时苏联亦都有了核武器，而且在越南战争之后，美军在人数上又赶不上苏联，为了压制苏联的冷战演变成实战，美军决定大力发展导弹、太空技术，打造了具有远程精准打击能力和隐身性强的武器，并且成为美军过去几十年来享有绝对军事优势的基础。但是近几年来，中国和俄罗斯亦都跟上来，他们在发展太空技术、远程精准打击能力和隐性强的武器等方面正在紧追美国。美军享有的优势正在迅速缩小，同时中国和俄罗斯实施网络攻击，以致使美军作战网络瘫痪的能力增强。在这种的背景下，美军开始策划第三次抵消战略。美国国防部和军方多位的高级官员10月28号上午出席华盛顿一个智库的讨论会时说，第三次抵消战略并非只是研发最先进、最尖端的武器装备，而是打造新的作战方式、军队组织结构，以便将先进武器最有效地利用起来。其中一个核心内容是将人工智能和自动化作战，亦都就是军人将电脑和机器大规模的纳入作战模式，无人机、无人潜艇、各种作战软件将是实施第三次抵消战略的重要元素。第三次抵消战略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是，当作战网络受到网络攻击，不同正常运作时，军队仍然保持战斗力。美国国防部和军方高级官员说，在实施第三次抵消战略时，美军在两个方面拥有专制国家武的优势，一个是信息自由和民主制度。他们说，在美国这样的一个信息自由的国家里面，美国军人能够全方位掌握信息，便于自动化作战时做出最佳决定，当作战网络瘫痪时亦都能够主动采取最佳应对措施。但是在一个专制和信息不自由的国家，军人样样都要听上级的指挥，不利于作战时快速精准的采取行动。美军的另外一个优势是，美国的军事同盟和防务伙伴遍布世界各地，这些盟友和伙伴能够在美军推进第三次抵消战略时发挥重要作用。但是美国的竞争对手没有这样的范围广泛的盟友关系。美国之音记者黎宝，华盛顿报道。